在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落马并移送审查起诉的3天之后，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于10月30号在古田召开，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31号在新古田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与以往在北京召开的惯例不同，今年10月的会议选择了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古田。据新华社报道，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是习近平亲自提议在古田召开的。习近平在福建工作了17年，习近平曾经先后7次来到这个被称为新型人民军队定型的地方，与其结下了不解之缘。
翻开中共党史，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在古田召开了第9次党代表大会，中共党史称古田会议。会议的核心内容是确定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以及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并将其总结为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有媒体评论说，习近平挑选古田作为解放军政工会议的地点，意在表明虽然时代不同了，但是古田会议所确定的人民军队的一些根本制度和原则是不能改变的，两次古田会议所确定的中共军队发展目标和方向是一致的。习近平在这次会议上发表讲话称，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把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优良传统一代代传下去。
解放军报今天发表文章，在弘扬古田会议精神中筑牢军魂。文章说，当前西方敌对势力变本加厉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企图搞乱我们的思想，把我军从党的旗帜下拉出去。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应该理直气壮地讲清大道理，引导官兵认清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党我军奋斗史的基本经验。我们要确保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定地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的指挥。
据报道，参加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除了中国军方的高级官员以外，习近平的文胆和高级顾问也出席会议。据中国官媒报道，解放军四总部有关领导、大单位主要领导和政治部主任、军委办公厅领导、副大军区级和军级单位政治委员、总部和大单位机关有关同志、基层和英模代表，以及公安部有关领导共420余名代表出席会议。媒体分析说，与会者包括军队各级主要领导和基层的代表，凸显出会议规格之高，同时表明军队反腐不再遮遮掩掩。以往中国的军队腐败鲜少对外公布，也不轻易提及腐败二字，一般都会用思想问题、作风问题之类的说法模糊掩饰。习近平此次当着军队高级官员和来自基层战士的面公开提出要肃清徐才厚案的影响，显示出了对军内反腐的决心，腐败将不再成为军内的敏感词。发扬革命传统是军队反腐的措施之一，中国官方媒体上出现了很多革命时期脍炙人口的口号和提法，如拒腐蚀、永不沾、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评论说，有评论担心最近提出的一些口号和做法有走文革老路的风险。胡星斗承认，目前在依法治国和走文革老路方面确实有争议，但是他鼓励习近平不要做毛泽东，也不要做邓小平，而要做他自己。
是啊，目前中国争议呢肯定是非常大，他早就改变了邓小平那个时代说的不这个不争议不争论的这个状况啊，现在是面临着中国何去何从嘛，啊，那有的人说这中国可能会走向，即使不是全面的文化大革命，其实啊可能也是很大程度上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啊，也有人说可能是邓小平与毛泽东的结合啊，但是我想也许表面上看他的做法中有很多邓小平的做法、改革的做法，也有很多毛泽东的做法啊，那种阶级斗争的做法 但是习近平，我希望他成为自己，啊，既不要做毛泽东，也不要做邓小平，而要成为自己，啊，要成为自己，那就是说，要有自己的这个路线方针、政策，创造出自己的一个治国的模式，啊，他还要。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要青史留名，而且是历史给了他机会，他而且有这样的权威和可能，所以我希望他能够朝着现代文明的道路上走，而不是搞文革复辟。
中国军队反腐的措施之一是加强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中国军内的政治思想工作主要是由指导员和政委来组织。此外，根据这次全军政工会议所透露出的信息，中国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地位也逐渐强化，军队反腐和纪检将主要由总政治部来领导和实施。2014年，总政治部印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执行重大任务中政治工作的规定》，规定中称，总政要为反恐维稳、安保警戒等任务的完成提供政治保证。
习近平10月31日在会上讲话时还强调，必须正视军队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特别要高度重视和严肃看待徐才厚案件，深刻反思教训，彻底肃清影响。这是习近平首次在官方媒体的报道中提及徐才厚案。习近平点徐才厚的名在军中引发极大的反响。在新华社关于徐才厚的通稿中，徐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四个字引发媒体的热议。按照中国刑法的规定，量刑定罪的唯一依据是犯罪事实，嫌疑人的态度是供认不讳还是拒不认罪，跟量刑定罪没有因果关系。不过中共素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检举揭发、反戈一级有功的说法，如果嫌疑人有自首、积极退赃、赔偿损失，甚至揭发他人犯罪等，则有可能获得立功减刑机会。
有媒体报道称，徐才厚供认不讳意味着他已经将他担任军委副主席期间涉嫌收贿受贿的官员全部供出。徐才厚亲迎军中数十载，其买官骤爵的罪行被证实，数额特别巨大。徐才厚曾经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这是一位中国军人所能爬升到的最高职务，仅次于军委主席，堪称军队金字塔的塔尖。站在权位的塔尖，徐卖官的数量肯定不在少数，很多中国的现役将领都有可能受到牵连。中国媒体评论说，徐才厚落马的消息对军心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试想一下，如果军官晋升不靠战场上的枪林弹雨，而是靠行贿、拍马屁、拉关系，那谁还刻苦训练，谁还愿意上战场呢？
中国军事观察人士黎明在搜狐博客上发表文章评论徐才厚案件时，认为这说明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失败。他说，徐才厚教育人民子弟兵多半个世纪，最终以自己的下场证明他压根儿不相信自己用来教育人的话。天哪，还有什么不是假的？究竟多大的手掌才是好东西啊？这位叫黎明的网友还说，从关于徐才厚的一些报道看，此人似乎得益于平庸，这类人特点是无突出表现，也因此在平庸社会里少争议，故而在平衡利益、掂量利弊时，总会出现有利于这种人的决策。相比之下，谷俊山则比徐才厚差得老远老远。谷俊山是粗陋流氓，和普通老百姓比也只是个粗货，而徐才厚的平庸是和同类高校同龄高材生比出来的平庸。
平庸的徐才厚能够节节高升，说明中国官场上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现象也侵蚀到军队中，在社会上出现道德滑坡、约束失效的大环境下， 类似的庸才驱逐天才的现象比比皆是，拒绝官场潜规则的清官被视为异类，不做就不犯错的庸官一路升迁无人反对。从这一点上，习近平整军拿掉徐才后裔，肃清徐案影响难，把能打仗的优秀军人提拔上去，把溜须拍马的平庸之辈拿下来，牵涉面太大，任重而道远，更是难上加难。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